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啊。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在这里啊，跟我们所有啊正在线的咱们这些会员朋友打个招呼啊。咱们那个广西的那话题没说完，这个水库的事儿啊，这个广西这水库的事儿又来了最新的情况，所以一会儿啊，咱们抽时间。把这个广西水库的最新状况跟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咱们这个非会员节目今天啊，咱们不提水库啊，咱们今天讲这个邓大姐这坑，因为之前咱们这个节目啊，专门提到中南海里边有两位啊，谁也惹不起的九天护国娘娘，其中一位啊。这个影响力度非常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呢，在晚年都变成了东北人了啊，讲一口这个东北话。上一次啊，咱们有的非会员朋友还挺细心的，他在底下还留言，他说我们这个湖南呢也讲这个乌曲麻黑啊，还有的也是南方的这个非会员朋友，他说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乌曲麻黑这个。啊，但实际上啊，不光是这么几句啊，还有这个，还说一句啊，我给大家打上来啊，这句话呀，我都是第一次见，叫什么？叫嘎巴叶掌。我后来搜了一下互联网，我才知道这四个字是这么写的。这嘎巴啊，倒是能理解，它这个嘎巴是指这个干了。哎，这个业障啊，它不读业障啊，这个业障咱们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个这个特殊用语。这嘎巴业障啊，它这么念，就指这东西啊。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啊，就是年头太久了，啊，就是长毛了，或者是过期了，啊，作废了，反正就是这么一句形容词。这"嘎巴叶掌"这个词啊，我后来我专门请教了咱们一位啊老年的会员朋友，这老年的会员朋友今年78岁了。咱们这老会员朋友跟我说啊，他说我哥哥他们那代人喜欢说这句话，嘎巴叶掌，黑龙江的战略支撑点，就是说嘎巴叶掌这句话得是80来岁以上的啊，咱们这些东北的老派的啊老年人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今天就咱们这些50来岁的人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互联网上去搜这四个字怎么写。哎，伟大领袖他就知道。为什么叫伟大领袖，就什么都知道。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啊，东北话怎么讲啊，都清楚。实际上啊，汪东兴根本不关心伟大领袖他是说湖南话还是说浙江话还是说东北话。他最关心的是他手中的这权力。但是汪东兴他不是一般人呐，他跟随主席多少年了，主席最看重的一句啊古汉语，昨天我在会员节目里边给大家说过了，谈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读书生活呀，就昨天独家披露的啊，这句话连龚玉芝啊他们写的那小册子，就是毛泽东那个读书生活的那小册子，他们里边都没提到。这句古汉语是毛泽东在读古书当中啊披在这个书页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那汪东兴他不是傻子，他天天在老大面前转悠，有些东西他学他也学会了，他看他也看懂了，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大家看看看那个剧里边有一集啊，是一位老演员李丁扮演的客串的，他在那里扮演一个导演，哎，他领了一个草台班子到副局长家里拍这个《老有所为》啊，把这个隔壁英若成扮演的老胡也给招来了。那么李丁扮演的这个导演以前在电影厂是干嘛的呢？是看大门的。他自己都说，他说我看他们拍电影没有这么难呢，对吧？然后那个搞这个摄影的，那是原来电影厂烧锅炉的啊。这个导播呢，是原来电影厂啊送报纸的，哎，他们凑一块儿要拍电影，要拍电视剧。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子呢？就是因为他们长期混在那个圈子里，他觉得这东西你们能比划，我也能比划。那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老大的言传身教，那天天就栩栩如生啊，是不是？所以他记得老大啊，最关注的这句古汉语，有苗头不行啊，有了苗头，如果任期发展下去，那他这中央办公厅主任就该挪挪窝了。你说啊，你不让汪东兴去当这个啊国务院总理也好，中央军委副主席也好啊，这汪东兴他暂时他不会跟你计较，当然时间长了他也会跟你计较啊。可是你要不让他当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不让他当这个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第三办公室啊、第一办公室主任，那他肯定不干，他肯定跟你玩命，对吧？因为这是他看家的地方啊，这是他老巢啊，对不对？这老窝让人给端了，他就没戏了。所以这件事儿，他请教邓颖超，邓大姐。邓大姐就一句话，就把汪东兴的这个顾虑给打消了。至于这邓颖超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给这个汪东兴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主意，这个咱们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汪东兴本人的回忆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后来多亏是邓大姐给我出了个主意啊，才把这个误会，把这个尴尬啊给消除了。这是汪东兴回忆的原话啊。那这件事儿肯定是仅限于汪东兴和邓大姐之间的事情，那咱们怎么能知道呢？那邓大姐是谁啊？守口如瓶啊，对吧？他不光自己一肚子秘密带走了，他把他老头子留下的那些档案一把火也都给烧了，对不对？就应了他们夫妇最后告别的时候各自表白的啊，我也有一肚子话没说呢，人家永远都不会说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旁证啊，从这个旁证当中，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咱们这位邓大姐当年给汪东兴汪主任出过什么样的主意。什么旁证呢？也是咱们这个红墙里特殊身份女人系列里的一个重要人物，谢静怡。毛泽东称之为小谢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来在清华主政的池群小谢儿嘛，对吧？都是毛泽东的亲信呐。哎，中央机要部门和这个8341部队的人，哎，派过去呢，主管这清华北大这两个前沿啊哨所，相当于今天的新浪啊腾讯，知道吧？那个时候就是说咱们国家没设立那么多机构，清华北大就把这新浪腾讯的事儿也给管了啊。今天分工比较仔细了啊，这个那个某音啊，某红书啊，各种各样的啊，百花齐放。那么这个谢静怡啊，后来这个处理他的时候啊，那是要判刑的，知道吧？ 但是这件事儿啊，邓大姐提出不同的看法。邓大姐说呀，你要是把这个谢静怡给判了刑，你就得让他去服刑，对吧？你是放在秦城啊，还是放在北京市啊，啊，这些监狱都不合适。为什么？就算是谢静怡单独关押，他也得接触人呢，对不对？这些看守人员他得接触啊。如果这个人啊，他破罐子破摔的话，啊，有一些东西不该说的，更主要的是不该听的，沸沸扬扬的啊，从里边就飘出来了。要知道啊，有一些同志他一天吃饱了他没事干的，他就喜欢打听张家长李家短这些闲言碎语，然后传播开来，听的人呢他就要瞎联系啊，对吧？因为这个毕竟是从谢静怡那儿传出来的，那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谁啊？肯定不是他的原配丈夫啊，因为大家不认识他丈夫啊，是不是？那大家想到的那个人那得多可怕呀，对不对？你再瞎联系，再一加工，干脆你拍短剧得了，是不是？所以邓大姐啊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接下来邓大姐有点啊着急了。她面对在座的这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邓小平、李先念啊，她说一句话，她说你们都是军事家呀，啊，这个话不用我这个老太太讲吧？哎，邓小平他们带头就乐了，说谁是军事家，谁不高兴啊？对不对？实际上，邓小平、李先念距离军事家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呢？哎，这邓大姐特别会说话，然后人家本来是资历最老的，那是见过李大钊的，对不对？面对面啊，受李大钊啊私下里辅导的，结果人家说自己是一老太太，多谦虚啊，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个兵法上不有一句话吗？叫为师必缺啊，就是说你把敌人围起来的时候啊，你不能围得跟铁桶一样，你得给他留个口子，这样的话他里边就会有变化。咱们看这个影视剧，这公安机关在审讯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实际上明明有些人那犯的非常的重啊，那回头那量刑肯定轻不了，但是这个预审人员他老练呢，他一定要给这个重犯他留下一线生机呀，让他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所以这个重犯他不至于铤而走险，不至于狗急跳墙，不至于肩部吐石烂在肚子里，对不对？所以这邓大姐啊就这一句话把这谢静怡就给安排了，就安排在北京市，而且就安排在这个旅游局系统，这个系统还不错啊，有时候上班有时候不上班，还给发这个生活费。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谢静怡晚年写回忆录，我以前给大家展示过这本书啊，今天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我主要比较讨厌这个人。他写的那回忆录公开出版了，而且是咱们国家一顶一的大出版社给出版的，在那里边他回顾了他和伟大领袖啊，在一起的岁月里，那把主席给夸的跟一朵花一样，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能够在本世纪出版这样一本回忆录，了了谢静怡对主席当年的这个心愿了，对死人对活人都有交代了。所以你看邓大姐，什么时候你听说过这段内容？说邓大姐一句话把谢静怡给保下来，这段内容你们从温相说历史之外的任何一个节目你都听不到的。 这叫什么啊？这叫事了拂衣去啊，不留功与名啊，对吧？做好事不留姓名，这就是活雷锋啊。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啊，这九天护国娘娘，等到伟大领袖升天以后啊，这九天护国娘娘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目标了，她护谁去啊？对吧？主公都升天了，那么接下来啊，怎么安排这位九天护国娘娘？当时有一派啊，就是就地消化嘛，中央办公厅的人就还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嘛，对不对？最多呢是给他调到一个闲散的部门。邓大姐呢又说话了，邓大姐就一句话把这九天护国娘娘给打发了。邓大姐一开始就讲，她说这个人啊不能留在中办，知道吧？中办人多嘴杂，而且呢对于他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有一些老同志呢心里还是耿耿于怀，这样的话呢他就容易成为焦点，他成为焦点不要紧，对吧？那么容易勾出大家一些不愉快的往事，这样的话对于安定团结这个局面就不利了。结果呢，大姐这话一开始啊没人听，知道吧？就像邓大姐自己说的，我一老太太，你们都是军事家啊，有一哥们儿差点成为军事家，要去总政治部当常务副主任，那还不是军事家呀？他就没听，当时他在中央办公厅嘛。这爷们儿啊就喜欢女的啊，这伟大领袖活着的时候就点过他的名啊，此公爱美人不爱江山呐，啊，有寡人之极呀。哎，这爷们儿没听大姐的，就把九天护国娘娘给留下了，留下就出事儿了。出事儿以后，谁都保不了了。最后连彭真、连陈云都介入了。我最后大家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你不听大姐的不行啊，赶紧给打发了吧。这种九天护国娘娘除了咱们伟大领袖能接住，谁能接得住啊？对不对？领袖都不在了，留他干嘛呀？赶紧哪儿来哪儿去啊，把他发回原单位去了。你看，就说你不听这大姐的，你最后的结局谁也受不了场。那么下边呢咱们再来看这汪东兴汪主任粉碎四人帮这么大一件事儿啊，这罗宇啊，大家看我手里这书啊，罗瑞卿这儿子罗宇他都回忆了，那是郝志平啊，罗宇的亲妈呀，还有罗瑞卿罗宇的亲爹打电话给邓大姐报喜啊，说大姐高兴吧。邓颖超说高兴什么呀？哎，郝志平一听得不知道呢是吧？哎，然后这个邓颖超追着问知道什么呀？这时候罗瑞卿就把电话接过来了啊，就说我们过去看您吧，好消息。哎，邓颖超说赶紧过来。到那儿以后呢把这情况一说，邓颖超不干了，这么大事儿都没人告诉我，他们把我这老太婆给忘了。哎，邓大姐身边那秘书赶紧扎针儿啊。邓大姐对这秘书讲，她说你去问问汪东兴为什么昨天不通知我去开会。然后这秘书立刻去问啊，说汪主任呢让我给大姐赔个不是，说昨天底下人呢忙中出错，忘了通知我们这边了，现在呢就派人把文件送过来。邓颖超一听更不高兴了，你忽悠谁呢？对吧？你拿底下人忽悠我，底下人是谁调教出来的？对不对？什么底下人忙乱，就他汪东兴忘了我，告诉他罗瑞卿现在在我这儿呢，都告诉我了，需要他的文件。 就这一句话啊，罗宇回忆的啊，原文。罗瑞卿现在在我这儿，都告诉我了。什么意思啊？当年毛泽东身边，罗瑞卿、杨尚昆两个人，但是杨尚昆不经常出面，经常出面的是汪东兴。所以毛泽东因为游泳的事儿破口大骂，骂的也是罗瑞卿和汪东兴。啊，汪东兴因此还下放到江西，当过一段副省长。那么当时罗瑞卿当然在汪东兴之上，汪东兴只不过是九局的局长，汪东兴是罗瑞卿的部下呀。那么人家邓大姐说什么了？说罗瑞卿都在我这儿了，你汪东兴干嘛去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对不对？你在历史上你跟罗瑞卿比一比，你比得上吗？你这是其一呀。其二，周恩来、邓颖超两口子是怎么对落难的罗瑞卿的？这罗宇的回忆录里讲的非常清楚啊。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来要解放罗瑞卿啊，林彪倒了吗？罗瑞卿可以放出来了，周恩来一直拖着不办呢。这是罗宇公开讲的。实际上罗宇的妹妹罗点点在回忆录里边描述罗瑞卿当初怎么对待他，怎么对待他妈妈，那实际上啊，含沙射影，皮里扬丘，也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了，对不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说的是谁呀？但是即便如此，人家罗瑞卿两口子人家没计较，首先上门给老太太报喜来了。你汪东兴是谁啊？啊，你忘了当初啊骑虎难下的时候找我出主意了吗？哦，现在你得势了，连文件都不给我送了，把我这老太婆给忘了，然后还瞎编个理由来搪塞我啊，什么底下人，那是底下人的问题吗？从来都是上边的，对不对？你跟我这老中医你还开药方，这邓大姐就差说这句话了，对不对？所以后来开会的时候啊，就是讨论汪东兴这个去留的问题，邓大姐就是一句话呀，说东兴同志这个人啊是忘了本了，就这一句话，汪东兴夸嚓一下子啊，从这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下子变成了候补中央委员。这要不是念着汪东兴汪主任抓这四人帮的功劳，估计连这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有了。哎，就这么厉害，就这么一句话啊，把汪东兴也给打发了。那后来啊，在选这个国务院总理人选的时候，接替这个老赵啊，谁来当这个总理啊，包括之前啊提拔这位领导同志进入中央书记处，进入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行列，进入政治局，李鹏啊，对吧？人邓大姐还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把李鹏给捧进去了，就说这个老太太啊，在整个这个红墙里边，特殊身份的女人不少啊，对不对？刚才咱们讲的谢静怡，咱们将来还要讲的张含之，对不对？还有这几个九天护国娘娘，这两位九天护国娘娘，对吧？但是这些人包括江青，包括啊叶群，还包括这个啊其他的吧，对吧？什么英啊燕儿的啊，英英燕燕的这些啊，就都在内了，对不对？包里归堆都斗不过邓大姐。 人家这手段啊，人家这经验，人家这经历，人家这眼光，还有人家有这么一颗平常心呢，对吧？就是做完好事他不留名啊，你压根儿不知道是他干的，对吧？哎，从来不出现在啊犯罪第一现场，你怎么能想得到呢？没法比。所以今天啊，咱们专门花点时间讲一讲咱们这位敬爱的大姐。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得把刘伯承那个坑啊给大家也得填了，好吧？那是明天的事儿了，再见。